今天正道的经文是创世纪二十八章十到二十二节。雅各出了别是巴，向哈兰走去，到了一个地方，因为太阳落了，就在那里住宿，便拾起那地方的一块石头枕在头下，在那里躺卧睡了，梦见一个梯子立在地上，梯子的头顶着天，有神的使者在梯子上上去下来。耶和华站在梯子以上说，我是耶和华你主亚伯拉罕的神，也是以撒的神，我要将你现在所躺卧之地赐给你和你的后裔，你的后裔必像地上的尘沙那样多，必向东西南北开展，地上万族并因你和你的后裔得福，我也与你同在，你无论往哪里去，我必保佑你，领你归回这地，总不离弃你，直到我成全了向你所应许的。雅各睡醒了说，耶和华真在这里，我竟不知道，就惧怕说，这地方何等可畏，这不是别的，乃是神的殿，也是天的门。雅各清早起来，把所整的石头立作柱子，浇油在上面，他就给那地方起名叫波特利，那地方起先叫路斯。雅各许愿说，神若与我同在，在我所行的路上保佑我，又给我食物吃，衣服穿，使我平平安安地回到我父亲的家，我就必以耶和华为我的神，我所立为柱子的石头也必作神的殿，凡你所赐给我的，我必将十分之一献给你。 Today's Bible reading is Genesis 28 verse 10 to 22. Jacob left Beersheba and set out for Haran. When he reached a certain place, he stopped for the night because the sun had set. Taking one of the stones there, he put it under his head and lay down to sleep. He had a dream in which he saw a stairway resting on the earth, with its top reaching to heaven, and the angels of God were ascending and descending on it. There above it stood the Lord, and he said, I am the Lord, the God of your father Abraham and the God of Isaac. I will give you and your descendants the land on which you are lying. Your descendants will be like the dust of the earth, and you will be spread out to the west and to the east, to the north and to the south. All peoples on earth will be blessed through you and your offspring. I am with you and will watch over you wherever you go. I will bring you back to this land. I will not leave you until I have done what I have promised you. When Jacob awoke from his sleep, he thought, surely the Lord is in this place, and I was not aware of it. He was afraid and said, how awesome is this place? This is none other than the house of God. This is the gate of heaven. Early the next morning, Jacob took the stone he had placed under his head and set it up as a pillar and poured oil on top of it. He called that place Bethel, though the city used to be called Luz. Then Jacob made a vow saying, if God will be with me and will watch over me on this journey I'm taking, and will give me food to eat and clothes to wear, so that I return safely to my father's household. Then the Lord will be my God, and this stone that I have set up as a pillar will be God's house. And of all that you give me, I will give you a tenth. 感谢神的话语。
好，弟兄姊妹们平安。今天我们回到旧约的时代，大概距今天 将近四千年以前的一段历史。今天毫无疑问的，影响世界的有一个国家，这个国家叫以色列。以色列这个小国家人数很少，但是它给世界带来的影响极大啊！这个无论在各个领域里面，包括着现在我们是一个无神论的在中国的政府，一个无神论的政党，居然他们所高崇的是一个犹太人，叫做马克思啊！所以这个我们就看到这个民族，他无论在哪个领域里面，对世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居然这个民族叫以色列，以色列居然是从一个人开始的啊！那么这个人原来的名字叫雅各，后来呢，神就给他改名叫以色列。那么起初，今天我们看到的这个故事，是雅各一生当中比较关键的一个故事。那么这个关键的故事，就是从这一刻开始，雅各才真正的经历、认识、体验、信靠这一位神。所以在这里他就说啊，他说如果你真的这样待我，他一开始起来他说，哎呦，真的有神吗？哇，神居然在这里哦。英文里边翻译成 How awesome this place 啊，这个地方是多么伟大、多么了不起的一个地方啊！他说：“如果神啊，你真是神，你在我一生行的路上，你这样保护我，这样这样这样，其实神做的比他做的要大多了啊！对他做这个神给他的恩典，要比他就是人想的都是那么小小的一点点啊，神给的要比这个要丰富的多。”那么然后呢，他就说，如果你真的是这样保护我啊，我就以你为我的神，我就给你十分之一啊，我把我立为这个浇油的这个柱子啊，这块石头在这里给你建殿。其实神说，我还用着给你，你给我建殿吗？我还需要你给我奉献十分之一吗？是吧？如果那样的，到底你是神还是我是神啊？所以后来神把他的殿的确建在以色列当中了，但是没有建在那里，而是建在耶路撒冷。当然后来这个地方呢，以色列人反而在那里伯特利啊，成为以色列一个北国以色列一个失败的地方啊，成了一个拜偶像的地方了啊，这是另外一个故事。那么今天呢，我们来想啊，今天以色列的确成为一个伟大的民族，虽然它很小，但是这个民族伟大，正像圣经上说了一句话，说是我们与世界上众民族不同的地方在哪里呢？大家想一想，这圣经上说的，就是因为我们有你与我们同在，就是因为我们有你与我们同在，所以就是我们跟众人不同了。所以我们看到在整个神历史的上面啊，呼召一个人出来服侍他的时候，神一定说一句话，我与你同在啊，我与你同在。所以一个人的一生如果有神同在，那么这个人的一生就开始慢慢慢慢的不一样了。那么他不但自己不一样，而且影响到他的后代不一样。有人曾经做过一个统计啊，两个都曾经非常有影响力的两个人，一个是走无神论科学道路的，一个是走一个敬畏上帝、牧养教会、传扬福音道路的。那么几代人下去以后，就发生天壤之别。那个无神论的家族里面产生的后代的结果，和这一位敬畏上帝的他的后代产生的结果，大家有机会的时候可以去找这些资料啊，可以去看，完全不一样。所以以色列这个民族经过了多少次的颠簸，但是今天他仍然成为一个在神面前非常蒙福的民族。原来是开始于一个非常看上去不起眼的一点一滴的小事情。今天进来教会啊，就看到一个小娃娃，洋人说学中文的时候说的很有意思啊，他说中文叫小孩叫小娃娃 啊，所以从这呱呱落地啊，咱们不知道为什么中国人叫小孩叫小娃娃，因为他天天哇哇叫啊，所以就叫他小娃娃啊。你看每一个小娃娃生下来的时候都差不多的，哇哇哭啊，就来到这个世界上了。可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慢慢慢慢的人生就开始不一样了，人和人之间就开始慢慢慢慢的拉开距离了，最后产生的结果可能是完全不一样。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情况？为什么人生的道路会最后的终极点会产生如此之大的区别？就是因为人开始走的方向不一样。我们祖宗给我们留下很多的智慧，叫做失之毫厘，谬以千里。所以人生一开始所走的方向，表面上看起来一开始都差不多，只是方向的不同而已。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最后所产生出来的结果就不一样了。那么今天的故事里边呢，实际上在今天的经文里边有一个人没有出现在这段经文里边。那么圣经常常给我们一个学习的机会，人在学习的机会当中有个很重要的方式叫做对比，就是通过一个正面的和一个反面的对比的时候，你就从中能够体会到什么样的好，什么的不好，什么的可取，什么样的一个不可取啊，从这里边能够得着一个智慧。我记得小的时候看电影啊，我觉得我们小的时候看的电影呢，很多时候还是是非鲜明的，你从这个电影里边能学到一些东西啊。早期的这些文学作品也是这样，小时候我们看电影的时候啊，看完了以后回来就讨论这个电影，在讨论这个电影的时候呢，通常情况下讨论什么呢？哪个是好人，哪个是坏蛋啊？非常奇怪啊，我们好人在心里边印象很深，但是回来模仿的时候呢，都模仿坏蛋啊，大概比较好玩啊。但是无论如何呢，还知道那个是好人，那个是坏蛋。当然在客观现实的生活里边，好人和坏蛋并没有那么明显的区别啊，所以现在的很多作品里边好人和坏蛋都不那么明显的区别了。但圣经里边呢，它还是用，我还是用这个 term 啊，就是好人和坏蛋呢，这个义人和恶人啊，这个智慧人和愚昧人，他还是给我们一些对比，让我们从中能够去体会。这个提到雅各这个人，出来的人不大明白啊，雅各这个人就是以色列啊。提到雅各这个人呢，在教会历史当中很多很多的争议啊，很多人都觉得雅各这个人啊很糟糕啊，非常诡诈啊，非常贪婪啊，坏蛋一个啊，这个对他负面的影响很大，很多啊的声音。最近我在学希伯来语啊，我的希伯来文的老师是个不是基督徒啊，他是个犹太人，很有学问的一个希伯来大学的教授。那么他这个提到我正好这个上个星期啊，就学到雅各出逃的这件事，我说这么巧合啊，我心里面感动，这里边也出现这个正好学这段经文。那么他的一些对于雅各的介绍呢，就跟我的想法有一点相似的地方。那么这里边有一个很根本的东西，他就提到了，他说你看这个人好与不好，或者你评论这件事情的时候，你不要自作聪明，你要看看上帝是怎么评论这件事儿啊。如果上帝这件评论是这样评论的，这非常值得你思考为什么上帝喜悦这件事情。所以在这个雅各这个人的生命里边啊，他能够成为以色列这个民族的祖先的名字是按照他来命名的，这个人一定有一点什么值得我们学习的。圣经里面非常奇怪啊，这个雅各还有他的孪生兄弟的哥哥叫以扫，那么这两个人呢是孪生兄弟，因为经文比较多，这个我们不能把它完全全部读出来啊。那么我简单的把这个故事跟大家介绍一下。神起初 呼召了一个人，那么为要做成一件伟大的事情，人类从古到中间最伟大的一件事情是哪件事？从亚当到今天，整个人类历史当中最伟大的一件事情是哪件事？啊？哎，是纪念。我们怎么知道它最伟大？就是因为以它划分了人生的历史，对吧？所以把它定为人类的公元。所以在这件事情之前叫做公元前，在这件事情之后叫做公元后。那么这个我们这个犹太人呢，他不信耶稣啊，所以呢他这个不用BC 或者 AD， 那么他用什么呢？他用一个叫做 common affair 啊，就大家都认为的一个重要的事件啊，这个以这件事情之前或者之后。那么这件事情，我说这件事这么伟大，我不好意思问他啊，这个我说这么事情是伟大，你知道是哪件事？他当然知道这是什么，这是在他们犹太人中间出生的一个33岁就死掉的一个年轻人，叫耶稣这个人。所以这件事情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一件事情，大家都公认的，所以叫公元。那么就是从呼召亚伯拉罕这个人开始真正的计划这件事情了。所以刚才我们在读到这个呼召雅各的时候，上帝跟雅各说，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地上的万族包括我们，包括得什么福？我们要与上帝恢复关系，恢复一个正常的做人，给予我们永远的生命，给我们死亡之后添上永远的添加。还有什么比这个更重要、更伟大、这个更美好的蒙福的事情吗？对吧？你犯的罪，他来替你承担，还有比这个有更大的恩典的吗？对吧？所以地上万族的人都要因为你的那一个后裔，还有因为你来得福气。那么为什么要因着他来得福气呢？这个人有什么了不起吗？我们来看看雅各的一生当中啊，实际上经历很多很多的痛苦的，但是神既然拣选他，必定有一个原因的。那么在这之前的时候呢，神呼召了亚伯拉罕，然后在亚伯拉罕的里面，神拣选一个淘汰一个，拣选了亚伯拉罕，淘汰了谁？淘汰了罗德。那么罗德是怎么被淘汰的？不是神把他淘汰了，是他自己把自己淘汰出局，因为他看见约旦河平原的美好富饶，所以当时神给他的土地看起来很贫瘠，所以他贪恋世俗，就离开神的应许走掉了。这是第一个被淘汰的。那么第二个被淘汰的是以撒，以撒淘汰了谁？淘汰了以实玛利，啊，因为以实玛利是从人的情欲生的，而以撒是从神的应许生的，啊，这是另外一个强调神拣选主权的问题，所以那个淘汰。那么这时候就进入到第三代人啊，亚伯拉罕、以撒就到了雅各了，那么雅各就淘汰以扫，啊。后来以扫就是以东人，现在约旦南部的一个民族。那么在雅各和以扫中间呢，是我们从中要体会一件很重要的事，就是神为什么选了雅各而不选以扫呢？两个人出生的时候是孪生兄弟啊，都是哇哇来到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区别。但是在出生之前的时候，上帝就预先说明，将来呢，那个大的要服侍小的，啊，也就是说这个小的要比这个大的更讨神的喜悦。圣经上甚至会明确的说明，神爱雅各，讨厌以扫，恶以扫，讨厌以扫。那么为什么会是产生这样的情况呢？那么圣经里边对这两个人的记录用的经文很少。那么在他两个出生之前的时候啊，这个因为这个不知道为什么很多 属灵的人，被神所特别祝福的人，哎，没孩子，啊，像亚伯拉罕没孩子，到了100岁才生孩子，啊，这个，当然在这之前的时候，他先生了一个以实玛利啊，到了最后生以撒时候100岁，那么这个以撒生孩子也不生孩子，结了婚了20年不生孩子，啊，所以他心里很烦啊，就祷告，结果一生就生两个。啊，那么这两个孩子呢，就是当然后来就是以扫和雅各这两个孩子啊，这两个孩子在肚子里边的时候就打架，啊，他妈就说两个人，那边打啊，然后他妈说你们俩在干什么呢？就祷告说神啊，说这两个孩子从小就在肚里边打架，上帝说是的，他俩就要打架的，啊，但是神说了，两国要从你的腹中出来，两族要从你身上出来。这族必强于那族，整个民族都要比他强，然后将来大的要服侍小的，神已经预先说明了这件事情了。结果出生了，啊，大的浑身有毛，皮肤发红，啊，这个就有点像，这就不说了啊，某一种人啊，你看他留着胡子，身体很强壮的那一种啊。雅各生下来呢，全身光滑的，所以这个就像咱们中国人啊，身上没毛的啊。这个，但是生下来的时候呢，这个雅各抓着他哥哥的脚跟就生下来了，所以就给他起了个名字叫雅各啊。雅各他原本的意思是抓住的意思啊，是他抓着啊。这个，然后他出生的时候呢，以撒就是他父亲60岁了。啊，这个生了这两个儿子，那么在圣经里边呢，对这两个儿子只有一句话的说明。圣经太了不起啊，一句话就是我们来思考这两个人人生的差别了啊。这句话就记录在创世纪第25章的第27节，说两个孩子渐渐长大，哥哥叫以扫，善于打猎，常在田野，善于打猎，常在田野，是个什么形象？浑身有毛，啊，这个皮肤发红啊，所以他也叫以东，就是红的意思啊。然后雅各为人安静，常在帐篷里，哎，出现了啊，这个好，我们来看这两个人啊，一个呢。常为人安静，为人安静的人，他藏在帐篷里边干什么呢？啊？哎，这个，你看这个人啊，当然也许他是这个样子的，啊，不知道。但是呢，我找了这么两个图片啊，真的很难用一个图片来反映人的性格的，啊。那么另外一个呢，是常常打猎的。啊，拿着这个棒子，狮子也不管，也把打死的，啊，这两个人，你透过这两个图画，在你心目当中会出现一个什么样的感受、印象？记得一件事，神喜悦雅各，爱雅各，不是神不爱以扫，神爱他，但是讨厌他，爱和讨厌并不一定是矛盾的，对吧？是恨铁不成钢的。其实神爱他的，怎么不爱他？神爱他的，他也成为一族，也有自己的国家，甚至于他也有很美的土地。等到有机会你去佩特拉，那是以东人，后来以东人的首都，那曾经都是非常非常固若金汤、非常美丽的环境，但是现在成为彻底荒凉、无人居住的地方。我常常想这个问题啊，不是穷山恶水出刁民，而是刁民就把上帝创造的美好的环境变成穷山恶水，对吧？这个人看到有不同的地方，那么为什么神喜欢雅各为人安静？到底这中间有什么区别？我们回想啊，人和动物最大的区别在哪里啊？啊？人有灵魂，对吧？动物没有。 那么神被造的时候，创造的时候，创造人干什么？创造人管理。一个管理的人最重要的事情是他的肌肉吗？肌肉拿来干什么的？肌肉拿来可以工作，可以做事情，对吧？但是作为一个管理者，上帝说知道你的人不行的，所以上帝给造匹马。你跑不快吗？你没有力气吗？上帝给你造个马，让你骑在马的背上。你耕地，上帝觉得哎呀你不行了，你耕地的怎么办？哎，给你造头牛，对吧？让你知道你的力量不重要，重要的是你可以利用其他的力量，对吧？所以作为一个领导者，作为一个管理者，最重要的是什么？是你这颗脑袋，对不对？是你的指导思想，对不对？所以为什么这个为人安静的雅各，圣经里边就记载了这么一句话，弟兄姊妹，其他的地方都是指的这个问题，这件事情的结果，而他最后产生出来的根源，原来是这两颗脑袋不一样了。这个一开始利百家，神把这句话告诉他妈妈了，就是以扫和雅各的妈妈对利百家说的啊。哎，很奇怪，为什么这句话上帝不向他的爸爸说，不向以撒说？以撒在这件事情上面其实扮演了一个不太好的角色啊，因为以撒这个人啊喜欢以扫，人啊有些时候喜欢性格相反的人啊。为什么呢？因为这个以撒是一个相对来说比较软弱的人啊，他大概有一点，他不像雅各啊。雅各虽然为人安静，但是雅各是非常身体强壮的人。我们怎么知道啊？他与神摔跤啊，还有一个就是他见了这个到了他母舅家里边去啊，见了拉结的时候呢，这个他牧羊人在那时候啊，那时候那个井啊用石头把堵起来啊，要好多个牧羊人到了一块才能把这个石头挪开啊。这个像摩西啊，像这些神所喜悦的这些人吧，都是身体非常强壮的人啊，他们可以帮助他们来做这些事情的。所以那时候其实雅各出逃的时候啊，离开家跑到他的母舅拉班家里边的时候，他多大年龄？我今年50来岁啊，50多岁。从40多岁的时候我就开始腰疼啊，哎呦，现在做点事的腰就很疼。那时候雅各77岁，他还没结婚啊，他哥哥40岁就娶了两个老婆啊，那么他又等了30多年，他没结婚。当然他为什么没结婚，有可能就是觉得找不着他心目当中所认为的和他能够共同走完他人生道路的那个人啊。那么以扫这个人，他哥哥这个人呢，很早就结婚，也不算很早了，40多岁是吧？选了迦南人，啊，迦南人呢，就是现在的巴勒斯坦人，啊，其实你会看到现在巴勒斯坦人很多人长得很漂亮的，那，但是民风不一样，所以雅各这个人一直等，等不到他心目当中认为一同能够完成他的使命的这样的人，所以到77岁。他还没结婚。所以从这些回过头来，雅各啊，他虽然为人安静，但他并不是一个懦弱，是一个没有力量不能做工的人。但是他爸爸呢喜欢以扫，因为他爸爸这个人真的是有点懦弱的人啊，他觉得这个男人啊能够帮助这个儿子，能够帮助我的家族打败敌人。因为那个时候 强壮，能够打仗还是很重要的，是吧？因为那时候没有枪，这能够这个族人领袖能够打仗，这个很厉害。说雅各这个人好像看他没什么出息，对吧？一天到晚在帐篷里边跟他妈在一起娘娘闷闷的，是吧？就是觉得这个不行啊。说我要这种强壮的人，能够带着我的民族出去打仗，是吧？这个希望那样的人，这个以撒在心目当中，他觉得他自己不行，盼望儿子行。因此，在这种性格里边的时候，上帝就把这个非常重要的话跟他妈妈说了，却没有跟以撒说。后来等到他们两个人到了以撒137岁，不知道怎么计算出来的啊，这个有些经文里边准确的说啊，那一年以撒137岁，雅各和以扫都77岁了。这时候以撒眼睛瞎了。眼睛瞎了以后呢，他就说我可能快死了。他说在我未死之前的时候，我要为两个孩子祝福。这时候他就说我要为他所喜悦的以扫祝福，他不给雅各祝福，而且他祝福的时候说的话很狠啊。他说将来这个小的就是雅各了，要服侍这个以扫，服侍他哥哥啊，怎么回事？其实他不知道，他祝福的原来是雅各。能听明白吗？啊，刚来的这个大家不大懂旧约的，我尽量的讲到，使我们不太对旧约圣经熟悉的人能够听明白啊。那么这个祝福是很重要的，所以今天在座的男人们，我再提一次啊，在座的男人们要有机会的时候。为你的孩子祝福非常重要，神很看重这件事情。在座的女人们要常常为你的孩子祷告。刚才我跟一位姊妹说，在上帝的那里存着，每一个人都存着保存着一样东西，这是犹太人的文化传统里边的。你知道保存什么吗？我记得在这跟大家讲过，每个人保存你的眼泪，上帝都保存着你的眼泪。上帝要看你为什么而哭，你每一滴眼泪都为什么而流，神很看重这个东西。那么这个父亲啊，这个以撒，他就给这个到了他年老的时候，他认为他快不行了，他给他的孩子祝福的时候，他就要给以撒祝给这个以扫祝福。他说你去给我打猎，拿了好东西来我吃，然后我给你祝福。其实他知不知道神其实是拣选了雅各，他知不知道呢？他应该知道的。可是他对抗，他不要给雅各祝福，他说我就要给以扫祝福，这个因为我喜欢以扫。所以这个时候呢，上帝就使他阴差阳错的事情，上帝说你想给以扫祝福吗？第一，我叫你的眼睛看不出来，看不见，所以你分辨不出来谁是雅各谁是以扫，然后呢叫这个消息传给利百加，传给他太太了，然后他太太就鼓励雅各说你应该去把这个祝福得来，冒充你哥哥。雅各说不行啊，我身上是光滑的，我哥哥是有毛的。他妈妈说不要紧，我帮你解决这个问题，告诉你怎么欺骗你爸爸，然后雅各说这样啊，好吧，那就这样做吧，然后就这样做了。其实真正诡诈的不是雅各，是谁啊？原来是他妈妈啊。雅各并不想这样做，可是他妈妈要这样做。其实这个里边是的，雅各后来做了，的确骗到了他父亲的祝福。这里边导致这件事情啊，真正出现问题的是谁？是他的父亲，因为他抗拒神的旨意，他非要祝福这个神不喜欢祝福的人。所以你知道，本来他说我临死之前的时候我为你祝福，后来他祝福完了以后，以撒又活了多少年呢？又活了40多年呢，又活了40多年，这40多年里边他完全生活在黑暗里边，看不见的。原因在于他明明知道神的旨意而对抗。那么第二个出现问题的是谁呢？就是以扫。 在以扫的生命里边啊，刚才我们讲了，这打出来这段经文，说神说的，耶和华说啊，我爱你们啊，这个你们就是以色列啊，说你们却说你们在什么时候爱我呢？啊，这个是在马拉基书里边所说的啊。然后耶和华说了，以扫不是雅各的哥哥吗？啊，他说我却爱雅各，恶以扫。啊，然后使他的山岭荒凉，把他的地业交给旷野的野狗。这个是神自己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宣告。那么这个宣告就是我们今天要思想的，神为什么爱雅各？难道没有原因吗？很多人说，嗨，神就是喜欢爱谁就爱谁嘛，是吧？神喜欢讨厌谁讨厌谁吧，是吧？这个是预定的嘛。No， 如果这样的话，我们读圣经毫无意义了，对吧？是吧？所以神把圣经里边的这一些非常经典的故事写出来，那个非常关键的事情写出来，就是为要叫我们知道神为什么喜悦他。这个表面上看起来啊，这两个人，一个啊看起来好像，当然这个是后来人想象画出来的，是吧？善于打猎啊，这个。啊，这个以扫的形象啊，我不知道为什么这个画雅各的这个人呢，你看他这个手里边拿的是弓，对吧？打猎嘛，是吧？哎，雅各手里边拿的是一张纸啊。那么这个图画给我们很多思想啊，这个我花了好多时间在网上去找这些图片啊，怎么能够反映出这个思想出来啊。哎，我觉得这张图画很有意思啊，画得很有意思。那么当然这个刚才我们已经讲了啊，就是两个孩子渐渐长大啊，这个一个是善于打猎的，一个人为人安静的。那么结果呢，圣经里边就描述了一个故事产生很大区别的地方，就是有一天啊，雅各在熬汤。我查了原文，的确是在熬汤。这个广东人在这有广东人吗？感谢主啊！这个广东人喜欢干嘛？哎，你们都是雅各的后裔。哎，煲汤啊，广东人叫煲汤啊。这个原来我们有一个朋友啊，这个也是主内的弟兄子老姊妹啊，现在已经不在了。广东人啊。这个后来到山东去，到青岛，然后呢我们到他家去聚会，那么他就做东西给我们吃。他做什么呢？做一种叫糯米藕啊，他把这个藕啊切开啊，头上切开以后，他藕不是很多眼儿吗？他就把那个肉酱还有这个糯米啊，就这个放在这个那洞洞里边，然后他再把这个藕堵起来啊，然后就放在锅里边慢慢的煮。我就非常清楚啊，它一个小锅这么点儿，那时候我们北方人烧这个蜂窝煤炉子啊，他就把这个小锅放在里边放两条藕，然后他就坐在旁边看着，那、啊、然后就慢慢煮，慢慢煮，慢慢煮，他可以煮好几个钟头，啊，然后呢煮完了以后，他就把拿出来切成片啊，摆得很好看，摆在盘子里边。我就在想啊，这个熬汤，圣经里边用的这个字啊。雅各熬汤大概就是那个动作啊，所以他在那煮啊，慢慢熬啊，慢慢熬啊，他不是说在那里烤东西，或者在那蒸东西，或者切东西啊，在那熬汤啊，非常能表现一个人性格的。然后呢下面你看啊，对以扫的描述呢，是从田间回来怎么样啊，怎么样，累昏了，什么意思？表示他非常非常的投入，对吧？啊，表示非常的累昏了嘛，又累，就是说你看一个熬汤的人坐那熬汤，他一边熬一边干什么？一边想问题，对吧？这个回来累昏了的人，他都累昏了，他还能想问题吗？啊，所以这个时候啊，这个他就说我累昏了，啊，这个求你把这个你熬的汤啊给我喝。我不知道为什么啊，累昏了还能说话，对吧？表示说话的时候也胡言乱语， 对吧？因为已经昏了嘛，头脑已经，所谓昏了就是头脑已经不能正常思维了，是吧？糊涂了已经。这时候雅各就说了，他说你今天把长子的名分卖给我吧。以扫说我将要死，他真的要死吗？他不会死的，怎么会死，是吧？所以这个叫累昏了，头脑糊里糊涂了，是吧？然后这长子的名分与我有什么益处？你看嘛，这长子的名分与我有什么益处？然后说，雅各说你起誓，起誓拉钩上吊一万年不改变，呸，是吧？这是起誓啊，起誓就是以色列人给普世的人带来了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观念，叫做契约精神，是吧？你起誓，是吧？签字画押，就不能随便乱来啊！所以这就是后来以色列人、犹太人在全世界搞银行业搞得非常成功，就是从契约精神开始的。在经济上，我绝对不糊弄你，那做生意绝对的契约精神，那你好我好咱们都赚钱，但是你必须要诚实你才能赚钱嘛。这契约精神从雅各开始的。雅各就说你起誓吧，结果以扫就起了誓了，把长子卖给了雅各，对吧？这是公平买卖的，因为你觉得这个东西无所谓嘛，一个名分有什么了不起嘛？名分值几个钱？咱们中国人常常说道德什么的，什么信诚实什么，值几个钱，对吧？我钱点到手，这个是现实的。所以那谁就觉得这个名分有什么了不起啊？我这你叫我起个誓，起就起嘛，对吧？我先吃了饭再说，以后我再反悔也无所谓啊。就这种人，对吧？然后就把他卖了，然后给他红酒常喝了，起来便走了。下边我划线了一个话，这就是以扫轻看了他长子的名分。我们不知道长子的名分在当时的社会里边到底意味着什么。有些人说这个长子的名分意味着双重的产业嘛，所以雅各这个人他就贪财嘛。其实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雅各后来真的得到了他家里边的财产吗？如果是这样的话，他可以明目张胆地跟他爹说家是我的，因为他已经起誓已经卖给我了嘛，对吧？这个产业就应该是我的。雅各有吗？雅各有真的去和他哥哥去争财产？没有。他的哥哥说这个将来啊，这个就是他们一个熬汤一个是打猎回来啊，这里边把这个他们两个人都描述得很现代化了啊，这个画的很现代化，我又实在找不出来这个非常能够体贴我心目当中认为的那个场面啊。那么而且他这个卖这个长子的名分的地方呢是在帐篷里边啊，这个是在外边。这个是希伯来书里边新约圣经对这件事情一个评论，他说恐怕有贪恋世俗如以扫的。这个如以扫是干什么呢？他卖长子的名分的原因是什么？是贪恋世俗。如果雅各他买这个长子的名分也是为了继承产业的话，那岂不雅各比以扫更贪恋世俗吗？能明白我说的意思吗？所以足见出卖长子名分这件事情根本不是因为跟这个金钱产业没有关系的，这是一件属灵的事情。说因为他为一点的食物把长子的名分出卖了，后来想要他得到他父亲的祝福竟被弃绝，虽然哭号恳求得不着门路，不能使他父亲回心转意了。他丢掉的是什么？不是双份财产上的东西，是一个属灵的祝福。哇，这个是我们想到，结果这个是以撒为雅各祝福的啊，这个画画的很有意思啊。这里边呢，其实当时是不是这个场景我们不知道啊。那么这个以撒啊，眼睛花的，这个眼睛闭着啊，看不见的，然后摸摸雅各的胳膊啊，因为他这个摸的时候，他只是他看不见嘛，他是摸嘛，所以你叫他摸哪里，是你把胳膊伸过去，他看不见嘛啊，所以他就摸一摸了。那么旁边呢，这个大概是利百加 啊，那边人，啊，不要做声啊，叫他摸好啊。然后这边呢，就是你看用的现代人的盘子，那时候哪有这样盘子？这个幸亏这里还放了一把刀啊，幸亏没放叉子在那里。所以这是明显现代人画的画啊。然后这个呢，旁边这个人是干谁？这那个人是谁呀？
仆人。
哎，大概就是把他想要给以扫祝福的那个话传给利百加的那个人，对吧？所以这里边出现的这些人物啊，很有意思。那么这里边特别看的这个雅各的这个眼神啊，他看他妈妈，他不看他爹，啊，他为什么他是这个眼神？你看他这眼神表示什么意思？表示他挺害怕的，对吧？哇，他这怎么办呢啊？所以从这个图画里边其实已经在表达一件意思，就是这件事情是违背雅各自己的意愿来做的。但是这件事情毕竟做了，啊，做了以后呢，我们就发现在这张图画里边啊，这个人是谁啊？这个大头，哎，这个是雅各啊。那么这里画了以扫呢，是这个眼神来看雅各的，他要反映一件什么事啊？就是他开始恨他，啊，然后他就说了一句话，啊，以扫就说了，他的名叫雅各，岂不正对吗？啊，因为雅各这个字的字根跟欺骗是同一个字根，啊，在这个希伯来原文里面，说他骗了我两次。第一次是夺了我长子的名分，现在你看他又夺了我的福分。以扫说这句话至少表现两件事，第一，他是不诚实的，对吧？因为他卖了长子的名分，对吧？那公买公卖，谁骗你啊？没有人骗你啊，是你自己愿意卖的，对吧？第二件事情就是名分本来就应该归雅各了，不是，这不是第二件事情啊，就是说他在这里的想法啊，就是他本来就归雅各了，他本来就不应该要的，对吧？因为你已经卖给人，你起了誓了，拉钩上吊一万年不改变了，你现在怎么又变了呢？是吧？这个时候的以扫应该跟他爸说，爸，对不起，你弄错了，这个名字我已经起誓卖给雅各了，所以你的祝福应该给他而不应该给我，这才是正人君子该做的事，对吧？可是他不，他说他骗了我两次，其实人家是从来没有骗他的，那都是应该合理的去做事情。但是这件事情做的不合理了，是因为他爸，是吧？他爸不认这件事，本来这个事应该是这样的，他爸就是不认。好，那么刚才这个我说了，他还有第二件事情，以扫这个问题啊，就当他说这句话的时候，你发现他有没有反省啊？他有没有反省他当时他轻看了长子的名分？他有没有反省这件事情做到今天这个地步，其实是他本来就没有看重长子的名分，本来他就没有觉得这个祝福对他多么重要，但是现在真的失去的时候了，他又开始产生仇恨。也就是说在整个这个过程里边，他没有真实的悔改。所以这个从这个图画里边我们可以看到什么呢？这个人虽然四肢发达，但是头脑是个小人，身体是个大人，头脑是个小人，既不诚实也没有智慧，心里边心胸狭窄，充满仇恨，是这样的一个人。所以神为什么讨厌他？就他撞到南墙上去，他都不懂得回头，他还要继续犯错。这个他就说了，以扫因为他父亲给雅各祝福了，就怨恨雅各，他不自己悔改哦，他怨恨，他不自己悔改。哎呀，当时对不起，上帝啊，我把这明白，我这轻看了，主啊，求你饶恕我，我还是长子吗？我应该得回来。他不是这个心态，而是他怨恨人家，他自己卖了，他怨恨人家，然后心里说，等着我父亲沮丧的日子近了的时候，到时候我就要杀我的兄弟雅各。所以这是他更进一步的邪恶啊！这个以扫内心里边心胸狭窄，到了最后导致什么地步呢？ 导致了仇恨以至于杀人的地步。他自己不承担责任，把这个责任完全归到别人的头上去。但是神的旨意，其实人的怒气能够改变的吗？当以撒这个给雅各祝福完了，以扫就进来了，说：“父亲呢，我已经得了这个野味啊，求你起来吃，完了为我祝福。”他父亲一听说：“你是谁呀？你原来你才是真正的以扫。他刚来是谁？刚才是雅各，雅各已经把你的祝福骗走了。”听说这件事情以后啊，他的父亲就产生了一个反应，叫大大的震惊。雅各这个以撒就大大的震惊。他为什么震惊啊？原来他明白一件事，神的旨意是不能抗拒的。他一辈子在这件事情上他抗拒神的旨意，他觉得我就是你喜欢雅各吗？我就不喜欢雅各，我非给以扫祝福不可。上帝说：“真的吗？”所以上帝说：“我叫你的眼瞎，我叫你到时候分辨不出来，我叫你怎么怎么样，到了最后还得给雅各祝福。”这时候以撒明白了，你是神，我怎么能跟你来对抗呢？所以他这时候大大的震惊，这时候醒过来了，说明白了，上帝，我知道了。这时候以扫又回来说：“父亲呢，你为我祝福吧。”他父亲说：“没有了，因为这是上帝的旨意，是不可违背的。”然后他说：“难道你不……好了好了好了，你也得天了，也很不好，但是你必须服侍你的兄弟雅各了，这件事情已经不能改变。”然后这个因为这时候77岁了嘛，这个谁还没结婚嘛，他父亲就说了：“你去，你离开家啊，这个到你的母舅家里边去吧，这个到那里去找一个妻子啊。”其实呢是为了救他的命，因为这个以扫想要杀他啊，所以他就逃走了。那么这个是临走的时候，他的父亲为他的祝福啊，雅各的父亲为他祝福，雅各就遵着他父亲的命往哈兰去了。如果这时候雅各也是像以扫一样性情的人，如果你是这时候雅各，你会走吗？你知道离开家象征着什么？意味着什么？意味着的你失去一切所有的。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亚伯拉罕神呼召他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指示你的去的地的时候，要古代的时候这个家族那是很厉害的，是吧？整个家族就是他的，是吧？他离开出去的时候就表示他什么都没有了。所以后来他回来的时候他说：“神啊，我过这约旦河的时候只拿着一根棍子，现在我成了两对了，我回来了，这是我的产业。”他从来没有想过在别是巴他爸爸家里边的产业是他的产业，他没有想过的，对吧？所以这个时候他得了他父亲的祝福，可是他得到的是什么呢？得到什么？从人的眼光来看他什么都没得着，失去了自己的亲人，失去了自己的土地，失去了自己的一切财产。他就一个人拿着棍子，77岁的人吗？然后自己只身离开家了，这个叫做失了大地得了天空，失去地上的，神要让你开始得天上的了。所以这个时候啊，他遵着他父亲的命出去啊，就是今天咱读的经文了。雅各出了别是巴啊，然后就往哈兰去，然后到了一个地方，走在那地方天像黑了啊，雅各就在那里捡了一块石头枕在地上睡觉。那么描述这一些细节的东西表示什么意思呢？表示雅各出去的时候没有骆驼，没有牲口，没有帐篷，什么都没有，就是一个披风，拿着一根棍子枕在地上，就是原来是只身出去的，只身轻身出户啊，原来是这样的一个光景离开的。就在这种时候他开始经历神了，他开始经历神了。所以他睡觉了以后不是他找到了神，是这时候神开始向他显现了。他就做了梦啊，梦见这个有一个梯子 啊，神的使者上去下来啊，这个也有一些图画呢，不知道是不是这个样子啊，我也是找了好多好多啊，觉得这个比较接近啊，这个。那么这里边有一个神在梯子上面啊，然后向他讲话了，讲了这个话呢，正是神跟他父亚这个以撒跟他祖亚伯拉罕所立的约，要在他身上继续啊。那么在这个图画里边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圣经里边没有解释，我们想一想啊，这个使者上去下来在干嘛？一个梯子，下边是雅各，上边是神。中间这个使者忙活着上去下来，是吧？这个上去下来，这表示说很忙活嘛，是吧？啊，你看，神没有说这个神的使者都站在梯子上，哈利路亚，没有，呼隆呼隆上去，呼隆呼隆下来，在干嘛？啊？当然，圣经没有给我们明确的答案。至少有一件事我们知道，圣经说这个天使都是复义的灵，这个复义的灵它干什么的？是为神所选召的人来服务的。所以这些人忙活着，这个天使在忙活着干啥呢？在那里为雅各在做事情呢。所以上去是从神那里领受，下来是要帮助雅各的。所以雅各往外走的时候，这些天使都在随着他，虽然他看不见，周围都有天使在那帮他的啊。所以他出去的时候，他就开始经历神啊。他这个什么羊群怎么回事？怎么交配？怎么回事？天使就在说：“哎，这个羊跟那去，哎，那个羊怎么回事？”哎，在观察，哎，这个不行，这个不行。天使就在那做这些工作的，虽然他看不见这些事情，确实雅各能够在实际的生活当中去经历到了。原来神一直在陪伴他。其实神不喜欢向雅各向这个以扫显现吗？神想不想？想，但是神不向他显现，显现了他也不知道。神一开始祝福雅各还是祝福以扫？当然是祝福以扫，是吧？因为把长子的名分本来就给了以扫吗？但是一个不配蒙福的人，你给他福气也没用的。所以神为什么不向以扫显现？其实是我们看到一个非常清楚的问题，因为这个人不行，所以你向他显现，给他祝福，你赐给他一切，他都会把他丢掉的，没有用的。虽然雅各是弟弟，虽然雅各拿着一根杆子离开了自己的家，可是他在这个时候，因为他寻求神，因为他渴慕神，因为他向往神。以前的时候他只是渴慕向往，是吧？他并没有真的经历到啊。所以到了这个时候，圣经才告诉我们说，原来真的有神啊，原来神真的是这样啊。他说，如果神你真是这样的话，你叫我经历你，然后我一生当中以你为神。真的是从这个时候开始就经历了。弟兄姊妹，这时候想一个问题，你渴望经历神吗？你渴望像雅各一样能够得蒙神的喜悦吗？你想一想，怎么样能够得到神的喜悦呢？后来神与雅各摔跤，这个画画得非常棒，这是钢笔画啊，用一样的把它画出来，真厉害啊！这个，有时候我就看到这欧洲的这个，后来他们产生出这种文化啊，非常了不起。那么这个可以说是雅各经历神达到高潮的时候啊。是什么时候呢？就是雅各面对他的哥哥以扫，出去21年了，现在神就说你要回家。啊，回到我所应许给你的那块地上去。那么雅各就回去了。回去的时候呢，就快到家的时候了，他就想到他哥哥是曾经，他为什么逃跑？就是因为他哥哥想杀他嘛，对吧？现在他要面对他的哥哥，又要面对这个问题，心里很难过。然后他就不是心里很难过，心里很不平安啊。然后他就派了仆人去先见了他哥哥，看看情况怎么样啊。所以你看，以色列人到现在 以色列这国家啊，就是这个祖宗留下来的东西很厉害的啊。这个现在以色列非常强壮的一个东西叫什么？叫摩萨德。哎，所以他们一开始进迦南地的时候窥探，是吧？这个后来打耶利哥的时候窥探，是吧？现在雅各他回来的时候也是先去窥探，看看他哥哥怎么样啊，先了解情况，知己知彼嘛，是吧？哎，就问他，结果他哥哥一听雅各要回来了，就带着400个壮丁来迎接他。那400个壮丁可不是仪仗队啊，那是要来打仗的。所以雅各听见以后就忧愁，然后他想很多办法啊，这个怎么样啊，但是他觉得这些办法都不行，对待他哥哥的这个400个壮丁都解决不了问题。最后他回来祷告，所以与神摔跤与神较力是什么意思呢？不是真的是这个 physically 他跟神摔跤啊，而是用灵里边的跟神之间的一个，那么神就考验他，看看他的信心如何，啊，那么这时候雅各很累啊，走了一晚上了啊，明天又要面对他哥哥了，这时候他整夜跟神摔跤，他只求一件事，求什么？雅各只求一件事，求神给我的应许，你答应我，你祝福我就行。他没有，神没有给他天兵天将，神没有给他任何一个看得见的东西。神到了最后，到了早晨了，就给他祝福了。也就是说，一整夜神不祝福，神不讲话。雅各说：“你不讲话，我就不放过你。你一定要向我讲话，因为我要不然我全家都面对灭顶之灾。”他说：“我今天回来，不是我想回来，是你让我来的，对吧？”所以雅各到最后，我们看到他这个时候是对神一个非常信心达到一个高潮的时候。啊，他就相信你一定能，你只要祝福我，你只要你是信实的神，你一定能做到的。上帝在这时候做了一件很奇怪的事，就把他的大腿窝摸了一把，雅各从那时候就瘸了。那么这时候我们就看到了雅各在神面前得到的不但没有一兵一卒，相反的他打也不能打，逃也不能逃，对吧？瘸腿了啊，那么这个时候上帝给雅各的一个什么信息呢？就是说你必须信靠我，对吧？你一切人的条件全部失去，这个时候是神给他的一个最重要的机会。这个机会是什么？是经历神的信实。神给他一个机会，叫你经历，完全不靠你的任何东西去跟雅各，跟你的雅哥哥对抗的，就是靠我给你所应许的话。弟兄姊妹，这是雅各最伟大信心的那一个地方。雅各就去了，结果去了以后跟他哥哥见面了，结果没有发生任何事，结果真的是这400个壮丁变成了仪仗队欢迎他啊！哇，雅各说看到他哥哥以后，他就说了，他说：“哎呀，哥哥啊，我看见你的面啊，如同见了神的面一样。”他哥哥高兴得要命，哇，原来我这么厉害，我像神一样啊，饶恕了你。其实雅各真的说这个意思吗？啊，不是，就是你这样对付我，因为昨天晚上、今天早晨的时候，神已经跟我祝福，已经跟我说了，所以我见你的面的时候是真的是这样的，所以我这一次，那是雅各对神的经历达到了一个最高潮的地步。那从那个时候，雅各真的是改变了。所以当一个人改变的时候啊，上帝就开始给他改名字。啊，这个名字是很重要的啊，因为常常叫就把这个人叫成那个名字的样子了啊。所以这个神就给雅各改名叫以色列。以前的时候是抓住啊，抓住，神说好，你抓住吧，我让你抓住，然后从现在开始你不再是抓住，因为你已经得到了，所以从现在开始你要做万国的王子啊。所以这个 Israel 啊，是一个王子，万国王子的意思。那么后来呢，以色列就变成了12个支派，变成了一个国家。一直到今天，他们虽然经历很多很多的挫折，就像雅各的一生经历很多挫折一样。弟兄姊妹，挫折不一定都是坏事， 相反的，很多时候以扫比雅各要顺利的多了。雅各回来的时候只有几个人，以扫一下子就400个壮丁。从人的角度来看，可能以扫比雅各更加兴旺，可是雅各却真真实实的经历了神，真真实实的这个得到了神与他的同在。所以以东在下边，那就离开了整个神对亚伯拉罕以撒所应许的地方，所以他成了神所拣选的子民之外的一个人。那么今天以色列又回来了，他们亡国了2000多年，漂流在整个的这个全世界上面，他们给世界带来各方面的影响，这个对我们今天在神面前蒙福也起到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那么今天的以色列了，这个他们的国旗是两条蓝色的线，中间一个蓝色的星。前两天，我姐姐他们去摩洛哥啊，说在那里看到一个蓝色的城，这个是犹太民族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就是天蓝色。那么天蓝色来自于什么呢？你看下边是它的国徽啊，国家的象征叫国徽嘛，是吧？这个国徽用的是橄榄叶和金灯台，下边写的 Israel 啊。那么橄榄叶象征着什么？象征着和平。金灯台象征着什么？象征着神子民的见证。所以以色列人就是普世人类的一个发光的灯台，是神的见证。那么前边这个呢，是一个六角星。六角星表示什么意思呢？表示12个支派的合一啊，因为有6个角向外，有6个角向内，一共12个角啊，所以六角星。那么整个这个颜色是蓝颜色的，表示什么呢？表示是属天的祭司的国度。那所以这个到今天，因为我们讲的这个故事4000年以前了，我们觉得好远，不远，就因为那个故事影响到今天。上边这个是以色列旅游局的标志，表示那是应许之地啊，他们派了探子，两个人去抬了一挂葡萄回来啊，这个是到现在以色列的这个土地管理局和以色列旅游局共同用的这个标志，就是上边这个标志啊。所以这个是神所祝福的流奶与蜜之地啊，上边有一个以色列的星啊，表示12个支派神给他的，然后两个人的脚下面啊，这个走过的地方神赐给他们的土地啊，那个时候就给他们了。所以现在他们不是去占了别人的土地，不是，而是回到他们神祖先就应许给他们的土地了。那么下边这个呢，是耶路撒冷市的市徽啊，耶路撒冷市城市啊，这个城市的市徽。那么中间是一个狮子，表示什么意思？表示大卫的王权啊，表示大卫的王权。那么所以耶路撒冷是大卫，狮子就表示王权的意思啊，这个大卫的王权的都市啊。所以下边呢这句话这个字就是耶乌沙拉因啊，就翻成耶路撒冷啊，耶乌沙拉因。所以这个是一直影响到今天啊，这个的历史。当然这个呢，我想很多人可能就不大认识了，这是以色列的国歌啊，这个希望之歌啊，这里边我学了几个月的希伯来文，我认识几个字啊，这个字叫阿印啊，阿印和英文里边很像，叫 I 眼睛啊，这个然后这个卡丁啊，东方，向着东方啊，然后这个在普世这个阿赫什普世上 Zion 西安山，然后 耶路撒冷，耶路撒冷是我们的盼望。这个字是耶路撒冷，耶路底是犹太人的，犹太人的。你看这个字呢，叫哈达基亚提瓦啊，是盼望的意思。所以他们在历史当中，眼睛朝着东方，一直盼望，盼望什么呢？盼望回到耶路撒冷，盼到重建他们的锡安山。这个是以色列的民族。所以现在我们从这些东西，我们就明白今天为什么他们一定要回到以色列，回到耶路撒冷，这是他们一直几千年以来最后的盼望。因为在那个时候，神最后的福分要临到这个民族。今天想讲的信息实在很多啊，没有办法用这么短的时间都跟弟兄姊妹来分享清楚。但是今天的经文我们重点想要讲的是，雅各从那一刻开始，他开始经历神了啊，开始认识神了。那么经历神的这个经历呢，其实是神给他机会，对吧？如果神不给他机会的话，他不可能经历到神的。但是我想今天重点的经文是要信息要讲什么呢？就是神为什么给雅各给他经历神的这个机会呢？为什么呢？你想想他为人安静，你想想他追求什么东西，这个是我们值得我们学习的。正是因为这个问题，而以扫追求什么东西呢？他忽略了什么东西呢？他得到了什么东西呢？通过这些对比，我们可以看到神所喜悦的人是什么样子，神所讨厌的人是什么样子。那么这个时候就使他们的人生发生了变化了，随着时间的推移，最后产生出完全不同的结果。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读旧约的时候，因为旧约的经文很长，但是写这么多的文字，就是叫我们从中可以从中揣摩，可以想想，可以抓住其中那些重要的原则。但愿在座的各位，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像雅各一样善于思想。你是一个善于思想的人吗？求神帮助我们。你是一个善于思想的人，外体怎么忙碌不要紧，是你的内心善于思想。因为你善于思想的时候，就给神有了机会，这个机会叫做灵感，就圣灵可以在你的生命里感动你。如果你不善于思想的话，圣灵连感动你的机会都没有。但愿我们是一个善于思想的人。那么当我们善于思想的时候，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东西让我们能够明白，就是在我们生命里边的重要的次序，你先追求什么，然后其他的东西比较次要的。如果这个东西搞不懂的话，人生不可能是一个成功的人生，因为你本末倒置，你不知道什么东西对你是重要的。所以我们的伟大领袖很重要，什么讲的话啊，真的是很厉害。什么叫主要矛盾，什么叫次要矛盾，是吧？你把主要矛盾抓住，你才能够成为一个成功的人生吗？当我们有这样的这个生命里边的怎么说呢，这种品性的时候，这种品行的时候，我们在神面前能够成为蒙神给我们机会能够经历神的人，能够像雅各一样的人。那么圣经上说，我们今天因着信做了真以色列人，不是靠着血统，不是靠着遗文，而是凭着灵在我们心里边做工。因此主耶稣在世上出来传福音的时候，新约圣经里边讲的第一句话，他说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所以这句话首先指向了内心。虚心不是咱们中国人所说的那种谦谦学子那种，不是的，而是指的你心灵贫乏，也就是说你对心灵需要有意识的人，你就有福了。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圣天父，我们的恩主耶稣基督，我们向你献上感恩。我们特别为着雅各以色列这个人向你献上感恩。主啊，我们看到因为他寻求你，渴慕你，抓住你的应许，他 他一生虽然走过艰难，虽然经过困苦，然而他却经历了你的真实，看见了你的荣耀。哦主啊，因为一个人的缘故，产生了多么伟大的后来的效果，成为一个国家，成为一个民族，甚至于你自己也成为他的后裔，降生在以色列地。主啊，我们求你给我们中间从你那里得着智慧聪明，求你使我们知道，主啊，这中间这一些真理的奥秘，好使我们知道我们人生当怎样生活，当怎样追求。主，孩子在这里为在座的每一个祷告，主啊，也求你在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的心里边动工，使我们真的是在你面前得着智慧，使我们明白我们人生重要的东西，追求的东西是什么。主啊，以至于从今生一直于可以连接到永恒，使我们在你面前成为你所喜悦，成为蒙你赐福的人。在这里我们再一次纪念以色列，再一次祝福以色列，因为你经上记得说，为以色列祝福的你要祝福他。愿我们在座的每一位都从内心里边为神所拣选的以色列来祝福。主啊，我们知道因着他们的受苦，使我们得了多少的福分。主啊，我们为此再一次向你献上感恩，谢谢你在我们听我们在你面前的祷告，都是奉我恩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尊名，阿们。